感谢主，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一同来敬拜神，分享神的话语。谢谢肖培，他是我的同工啊，感谢主。他教会我很多普通话啊。好，我们今天早上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至到二十二节，我给他的这个题目就是你缺少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是缺少的啦？你缺少的是什么东西啦？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念这个经文，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至到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别人神。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要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对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色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除了这个马可福音，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马太和路加福音啊。这个故事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曾经也听过了，听过没有啊？听过这个故事。好，生命中缺少什么？是一本小说一本书它的作者是这个三浦林子，听过他的名字吗？他是日本的一位小说家他有一本书是很有名的，叫《冰点》很畅销的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他。晚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作品，这本书就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了。他用自己的一生所经历的人事物等等来分享，对他有什么是感动他的事情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了一个病，就是肺结核在当时这是一个不治之症。所以呢他曾经要了结他自己的生命，后来感谢神，有很多基督徒在他的身边爱护他，鼓励他，后来他就信耶稣了。所以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生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他说当然不是财富了，对吗？对不对我们没人回答的。他说不是财富，当然他说当然不是，但是这个我们头脑上是知道的，但是知而行什么知行行难是不是知行不能够合日。他说人生不能缺少的是不是地位呢？他说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曾经很多的身患很多的疾病包括我刚才说的有肺结核啦，有什么脊椎慢性固炎脂瓣症、癌症帕金逊氏症等等，是不是很多病痛但是他说健康也不是一定是最不可缺少的，因为很多人失去了健康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得罪很多其他的东西。 他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了？他说人生不能缺少的，在他的经历里面，在他的信念里面，他说第一就是信念啊，但这个绝不是要信奉一个宗教。信仰、信念跟宗教有没有分别啊？当然有了，是不是啊？信仰啊，这个信仰、信念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啊。但是宗教呢，可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升起天的事情，对吗？他说也说啊，是祈祷吗？但不是全然的为自己的个人的好处去祷告，是教育，但绝不是追求啊进入这个名校啊等等有这个好的成绩等等，是生活，是爱情，是其他很多的关系人啊追求爱幸福的权利吗？等等，可能弟兄姐妹，我们啊你也现在很努力的啊去追求啊这些东西。或是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啊，我们觉得啊这一些东西我们也拥有很多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耶稣倘若他今天告诉你，你还缺少一件事，你还缺少一件，你怎么回答他呢？你觉得你缺少的是什么呢？所以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来寻求耶稣，这个是什么人呢？啊，圣经怎么介绍他？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追求的是什么事情呢？首先在这个经文希伯来这个对不起啊，希腊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男人啊，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圣经要告诉我们有什么关于他的事情呢？在马可福音就没有记载了，但是我们参考这个马可福音第19:20-22，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他是一个什么人啊？啊，他是一个少年人。弟兄姐妹，我问问你了，少年人在你的印象里面，他是一个多大，年纪多大？啊？你觉得他多大年纪？啊，十多岁了，是不是？啊，最多就是20多岁吧，这个少年人。但是，哎呀，《路加福音》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些资料，原来他是一个什么人啊？他是一个官，啊，在当时是一个有公职的人，啊，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他一定就不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是不是？可能他30多、40多岁，啊。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总括而言，他就是什么一个年轻有为啊，在社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渴慕吗？你羡慕他吗？啊，这个是他外在的条件。不单而止，啊，他的这个人为人的本格又怎么样呢？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第4:19-20，经文我们一重来念好不好？啊，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弟兄姐妹，你听见没有啊？他怎么样回答耶稣啊？诫命你是知道的，是不是？耶稣说啊，又怎么做什么不啊事情？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等等。然后这个人他怎么回答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从小 就遵守了。他是从小就遵守了。你听见没有？他不是信口开河，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回答耶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回答以后，耶稣就听见他的答案，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听完他的话，并没有说：“哎，你很夸张哎，是不是？”耶稣第十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说：“耶稣看着他就什么，就爱他。”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他不单是年轻有为啊，而且呢，相当的有本格。在我们今天来说，他是很少有的动物，是不是？啊，无论是外表，无论是内心本格，都是非常好的。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他不满足金钱啊、财物啊等等这些外在的条件，他更不以个人的品格来自以为意，他十分认真的看待自己内心里面真实的这个状况。因此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耶稣。我们看见他外表的条件，还有呢，我们看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态度又怎么样呢？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怎么说？他怎么跑来啊？他跑过来，跑过来就是不是慢腾腾的，对吗？你早上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崇拜，你是慢腾腾的来啊，还是跑过来啊？啊，这个反映我们对这个聚会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这个人是跑过来，然后呢，他做什么？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跪下。当然，你读圣经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他来寻求耶稣的时候，好像为着他自己的病啊，为着他的儿女啊，身体的健康等等，他会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曾经有其他的人，他是为了自己生命里面的需要，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在教会多年了啊，我也没有听过有人他说啊，我要来崇拜啊，你给我来崇拜好不好啊？我求求你啊，你给我啊这个方可以想主义学，什么主义学是不是啊？满如果那个课堂满了啊啊，我求求你啊，给我可以想这个主义学好不好？很少人为了自己这个属灵的需要来到以，是吧？这个态度，热诚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灵修多一天少一天没所谓的，是不是？我们崇拜能够多一次少一次也什么都是没所谓的。过去这多年我们香港世界面对这个很大的疫情啊，在这个疫情里面，当然有要面对啊政府对宗教场所不能回来了。但是当政府还没有这个下这个什么规范以前，已经很多基督徒我们不回来了，太怕了。什么？我们心里面好像失去了这个什么对神的呵护，这个份热忱。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特别在主后260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迪奥尼修斯啊，他写了一封信啊给当时的公开给其他人，就是赞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爱心啊，下降，就是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基督徒弟兄之中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心和无比的忠诚，他们从来没有只为自己打算，而是时刻的想着别人，他们毫不考虑危险他们呢当下照顾病人的义务，尽力满足病人的一切的需要，结果呢，很多人就从这些病里面，他们也染疫了，最后他们死亡。当中很多人，有些是长老啊，有些是祭司啊，有很多是有名誉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好像为着别人献上他们的生命。中国教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对神有一份迫切，有一份热情。今天你缺少什么呢？是不是就是缺少我们对神这一份的热忱？第二方面，我们看持守生活的规范，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这个人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求什么了？十七节下半节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首先要这个人弄清楚的耶稣是谁，然后呢，第十九节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对于我们今天信约的信徒，或许很多人就会想到因信轻易，好像这一切只是对旧约的信徒所讲的一些规范。信约的信徒呢，我们超越靠行为守戒这些个规范了。不错，我们是因信耶稣，因信轻易的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亏欠，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但耶稣他回答这个人的时候，他是怎么讲呢？他是不是是了，你相信我就可以了？耶稣的回答是，诫命你是什么晓得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不是说你单单信靠我什么也不用做，耶稣叫他让他知道不是要为难他，叫他知难而退。耶稣所讲的的确是对这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回应，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案。当我们讲到永生，我们很快就想到死亡以后永恒的这个生命，但永生也包括现在丰盛的生命，是与今天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原来它的原意就是为属神的子民进入丰盛生命做出一个规范规划，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我们的生命困于一个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损人于不利己的生活的状态。今天 有不少的基督徒说他们要认识神，希望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然而在生活上却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离开神为我们所切的这个美好的人生的规范很远很远。因此我们反思，耶稣在这里先告诉这个少年的官，不可杀人。你有没有杀人啊？当然没有了，杀人也不容易嘛，是不是？有很大的勇气吧。但是你有没有恨人啊？有没有啊？心里面有没有还是有一些人在你的心中给你仇恨着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就告诉我们你恨人就好像什么杀人一样。或者有一些基督徒，他今天就是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他了这个也不满，那个也不满意，是不是？不可奸淫男女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的情欲有没有放纵呢？或是我们夫妇的关系又怎么样呢？男女的关系。不可偷盗，贪婪之心亏负别人，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规范。你缺少了什么？诫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的功用就是使他们与外邦人有分别出来。今天我们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生活出手与还未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什么分别呢？审问信徒的人生，规划下一些使用的手机你有没有阅读这些指南，去好好的操作我们的人生生活呢？我们有小小的小戒第一方面就是什么？这个年轻的官面对着自己生命的落差，他有一份很认真迫切的寻求神的态度，不让这个落差越来越大，又或是视而不见变成一个在信仰上、在宗教上行尸走肉的一个这样的信徒。第二就是持守生活的规范，你渴慕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今天又是否是不是保守自己，或在神为我们的规划之中不愿意偏离神的教导了？第三方面，挑战我们核心的价值观。第十章二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吗？一同念。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进一步的挑战这个年轻人，他对他说：“你去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这里用了三个动词，是命令的去，然后呢，变卖，接着是什么？分给，是一个很什么？不是单单是头脑的知识，是一个命令，是一个行动。可能我们听见耶稣这个挑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都要这样行啊？首先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耶稣要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都要变卖一切， 可能你听完这个说话，你心里面就说啊，感谢主，吓死宝宝了，是不是？啊，因此这个问题是耶稣特别对这个年轻人，对他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问题的一个挑战，可以说是什么良心病灶。对他特意的问他，第22节，这个人先告诉我们，他脸上就怎么样，变了色，忧忧愁愁的，他就走了。马可福音作者他特别的加一句解释是什么？啊，他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财富本身啊不是罪恶。在旧约圣经里面，新旧约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有些时候也会赐给我们很多物质的丰富啊，跟财务啊等等。但什么时候人不晓得善用这些财富，反而成了财务的这个奴隶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再以神为中心。就好像诗人告诉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就必增加。所以对于这个人而言，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财富太多，他的财富让他看不见耶稣他真正的身份。对于他是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信徒，对你又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回答上帝的，然后去变卖啊，分给，然后呢，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永生之道，耶稣首先回答他的是不可杀人、奸人、偷盗等等。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诫命里面第五诫，知道第几诫？第十诫，是不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爱人。然后呢，特别针对这个年轻人，他生命中最核心的问题，他心里面、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是先写到诫命里面前面的什么四条诫，是不是？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呢，总结就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告诉他的是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你要尽信什么？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的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可是这个人听完以后，他就怎么？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我不希望今天早上你听完道以后，等一会你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倘若他因为他离开了，他就听不见耶稣所讲的，来跟随我，来跟从我。这个是一个爱的呼唤，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女的呼唤，是一个创造主丰盛的生命啊，要赐给我们丰盛的人生的一个呼唤。你听见了没有了？ 你缺少什么呢？是不是一份认真面对自己生命态度和热忱的这个态度了？第一，是不是你缺少什么？是不是致力活在神为我们规范的生活这个领域当中呢？什么是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你人生真正追求的核心是什么事情呢？耶稣给的答案就是诫命的总纲：爱主，爱人。我们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经文，求主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今天早上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来回答这个需要，这个问题。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